听众朋友好，现在是一周新闻回顾时间，我是孟梅，
我是李青。
今天是3月21号星期六，黄历2月28号，我们继续关注一周来本地疫情的发展。截止周五下午6点，华州的感染病例达到了1524人，死亡人数达到了83人，依然是死亡病例最多的州。
和上周相比呢，这个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呢是翻了一倍。全美的中共病毒感染人数现在是18238人，死亡人数是235人。纽约州的感染人数呢已经快接近10000人了。在3天前呢，纽约的感染人数是1702人，现在已经是8299人。这个数字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可怕的。那纽约州的死亡人数呢，现在是42人，是华州的一半。那加州的疫情也非常的严重。截止周五下午5点，加州的感染人数是1066人，死亡是19人。
那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下3月18号看到的一篇报道，就是在3月16号晚上呢，川普总统发推文说呢，美国将强力支持那些受中国病毒冲击的大行业。在这个推文中呢，川普没有用新冠病毒、武汉病毒，而直接用了中国病毒这个词。
是这样的。在3月17号呢，也有记者问川普，中国和其他人批评您使用中国病毒一词，您对此怎么看呢？川普是这样说的，中国推出不实的消息，说我们的军队把这个病毒传给他们，这是不实的。我决定无需争论，我只需按照它的来源称呼它，病毒是从中国传来的。这就是川普的回答。
其实呢，就是因为上周呢，3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之坚引起的这场外交风波。他说呀，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此语一出呢，美国国务院随后就召见了驻美大使崔天凯，国务卿蓬佩奥就此事也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专门通话。
是的，因为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呢，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他是代表中共向全世界发言的这么一个代言人。显然呢，这番话是激怒了川普，所以呢，川普就直接把新冠病毒叫成中国病毒。
是的，因为现在呢，披露出来的大量事实都证明呢，此次的大瘟疫呢，是因为呢，中共他极力的掩盖真相，用他的特权呢，打击那些讲真话的8名医生，还有许多呢，中国的老百姓，他们在推特上呀，在网上呀发出的那些求救信呀，就这样就白白错过了近40天的最佳的防控时间。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在1月23号武汉封城前呢，就有500多万人从武汉分散到全国的各个省市乃至全世界。现在这个疫情已经蔓延到全世界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给全世界的人民的生命安全健康以及全世界的经济等等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是的，的确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国际著名的期刊上呢看到呢，也有许多专家学者评论家，他们普遍分析都认为呢，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工合成的病毒外泄呢，可能是这次疫情发生的最重要的源头。那么当时美国专家团呢到武汉深入调查病毒源头的时候呢，一再被拒绝、拖延、阻碍，也是会让人怀疑和思考的。
的确是这样的。另外呢，在报道中还提到，川普总统称中国病毒还不准确，更确切的叫法呢应该是中共病毒。因为在这次大瘟疫中呢，武汉人是受害者，湖北人是受害者，其实呢，中国民众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正是中共的人祸制造了这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灾难。
的确是这样。李青，你看啊，我们华州第一例确诊的武汉肺炎患者，也就是第一例中共病毒感染者，他就是从武汉相亲后返回美国的，当时确诊是1月15号，那今天是3月20号，65天的时间，我们华州被感染的人数呢已经达到了1378人，死亡人数呢83人。就在这一周的星期四呢，华州一天呢就新增了确诊病例人数189人，死亡人数呢8人。
对，所以这个中共病毒在华州的肆虐呢，也给经济造成了明显的伤害。周三的时候呢，那么华州针对这个疫情呢，也推出了更多的这个行政措施，有一些是针对个人的，还有一些呢是针对中小企业的。 例如呢，在整个华盛顿州哈，就禁止房东驱逐这个受疫情影响而无力支付房租的房客，那有效期是30天。
对，华州商业部呢也拿出了将近500万美元的备用基金为小企业提供支持。同时呢，华州也推出了更灵活的报税时间表。在上周四呢，华州宣布暂停非紧急医疗和牙科程序，就是为了确保在病毒流行下的医护人员有足够的防护装备。
嗯，另外呢，西雅图市也拨款500万美元为6250个这个低收入家庭提供代金券，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
上周日呢，华州又发布禁令，从3月16号开始加强社会管理，进一步限制餐饮和娱乐行业的运营，那就是餐馆和酒吧不准再提供堂食服务，但可以提供外带和外卖服务，禁止呢50人以上的集会，这可以看作是之前250人集会禁令的升级版吧。
对，是的，这个禁令的升级呢也导致许多超市发生了恐慌性的抢购，这个有的超市呢每天就有5000多名顾客，这个流量就达到了节日的客流量。随着这个禁令的升级呢，民众开始大量的储备生活用品，那么华州卫生部呢也恳请民众哈，请民众不要一个人把商店里的这些物品都买光，要留一些给其他的人，特别像洗手液、消毒纸巾、卫生纸和塑料手套等等这些东西。那华州也专门建立了一个电话中心来帮助市民解决各种问题哈，市民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1-800-525-0127，然后按井字键就可以了。
我们再重复一遍，电话是1-800-525-0127，然后按井字键。其实呢，大家呢一定很关心疫苗的研制情况。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哈。
就是上周一16号，第一个志愿者呢注射了第一针疫苗。这个志愿者呢是一家小型科技公司的运营经理。那么随后呢，将给46名呢精心挑选的一些年龄在18岁到55岁之间的健康志愿者，将注射2次试剂，每次呢间隔1个月，他们将测试疫苗接种的剂量强度。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这个注射本身呢是不包含病毒的，所以参与者呢不会因为注射而受到感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福西博士呢也表示，如果这个研究进展很顺利的话呢，这个疫苗呢也要等12个月到18个月才能够广泛使用。目前呢，世界上还有数十个研究小组，他们也一直在研究中共病毒的疫苗。
现在疫苗的研制已经在进行中。那么检测方面呢，西雅图南部开设了一个无需下车即可接受病毒测试的检测站点。那这个站点是专门服务于警察、消防员、护理人员这样的高危风险人群。
是的，除了这个站点呢，华州还获得了8000套的这个检测盒。这个检测盒也是主要用于检测老年人、医疗人员和急救人员这些高危人群的。
我们大家现在也都看到呢，因为现在疫情发展很快，医疗压力也很大。就在周五早些时候呢，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就表示呢，纽约市将在2到3周内耗尽医疗用品。同时呢，他认为呢，呼吸机是关键设备和最大的需求。那么美国重症医学会估计呢，美国可能会有96万患者需要呼吸机来维持生命，而现在医院呢只有16万台左右。在华州，巴索唯一能够生产多功能呼吸机的厂家也表示呢，目前呢公司的产能还难以满足实际的需求。
对此呢，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呢也在考虑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汽车工厂来支持呼吸机和其他的医疗设备的生产，来帮助在全国范围内对抗这个中共病毒的大流行。
以上是本周新闻回顾，感谢您的收听。